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本预计在美日韩峰会后宣布开始排放核废水。
川普表示他将要求撤换2020年大选案的主审法官。
英国担忧中共用电动车收集情报，美国担忧波及国家安全。
美国企业持续减少对华依赖，上半年从中国进口量暴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7号稍早透露，以色列于当地时间7号凌晨2:20左右，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区域发动一次导弹突袭，一共造成至少4名官兵死亡和4人受伤。据知情人士说，对于以色列的空袭，叙利亚防空系统有击落部分导弹。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与叙利亚冲突不断。7月初，以色列刚刚向叙利亚防空阵地发动空袭，作为叙利亚先前朝以色列发射火箭攻击的反击行动。路透社指出，自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之后，伊朗表态支持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开始，以色列便针对叙利亚境内与伊朗有所连接的目标发动局部攻势。而本次以色列的突袭行动至少造成大马士革4名官兵死亡、4人受伤以及一些设施毁损。
周日，乌克兰的三叉戟国徽在首都基辅一座巨大雕像的盾牌上闪烁着光芒。建筑工人当天稍早已经把这个标志用起重设备装上了乌克兰最高的纪念碑，并取代苏联时期的铁锤和镰刀标志。这项以三叉戟取代苏联标志的作业已于上个月在这座高62米、过去被称作祖国母亲的钢制女性雕像上展开。而周日早晨，工作人员把7.6米高的三叉戟吊装到合适位置，等待最后的调整。与此同时，建筑人员也在盾牌的顶端挥舞着乌克兰国旗。随着废除共产阵营的标志，这个雕像的名称也改为乌克兰之母，以改变以苏联为主题的历史叙述方式。预计其他乌克兰公共区域跟苏联有关的象征和遗迹的清除行动也会陆续展开。
据日本朝日新闻周日引述匿名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日本计划最快于8月底将2011年强震海啸中损毁的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排放入海。报道指出，核处理水排放入海的作业可能会在美日韩领袖下周与美国会面之后展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下周将到访美国，与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说明核处理水的安全性。上个月，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已经批准经营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东京电力公司可以开始排放超核处理水。与此同时，联合国国际能源机构也认同日方的排放入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不过相关的排放工程也有引发部分疑虑。
俄罗斯一名地方官员7号说，俄罗斯将在11号疏散远东地区的一个村庄，作为俄罗斯近半个世纪来首次发射月球登陆器任务的一部分。路透社报道，根据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的信息，月球25号登陆器是俄罗斯1976年来第一个月球登陆器，将在莫斯科以东约5550公里的东方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在发射场东南方的哈布罗夫斯基边疆区村庄沙赫金斯基，居民将在11号撤离，因为这个村庄位于火箭推进器分离后预计将坠落的区域。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说，月球25号将搭载联合号2型推进器发射，并将成为第一个抵达月球南极的登陆器。这项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开发软着陆技术，研究月球内部结构，以及勘探包括水在内的资源。月球25号预计将在月球表面运作1年。
据《华盛顿观察者报》周日报道指出，根据该报的调查数据显示，过去10多年来，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一直在向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华人报纸《星岛日报》美国版支付了大量的竞选广告费用。据披露， 其中一位与星岛有联系的立法者是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安娜·埃舒。他的竞选团队在2011年至2015年间向星岛支付了超过2800美元的报纸广告。其他在星岛集团支付广告费用的还包括纽约州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孟昭文、时任加州众议员罗伊斯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及伊丽莎白·沃伦等。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智库印度太平洋研究研究员索伯利克《华盛顿观察者报》表示，很明显，美国政界人士不应该付钱给中共的国外特工做广告。无论此事对错，都可能给人一种不关心中共的恶意影响的印象。
据前总统川普周日说，他将要求撤换2020年大选案的主审法官。目前，川普正被指控跟挑战2020年总统选举有关的多项重罪。本月稍早，美国一个大陪审团以四项罪名对川普提起新的刑事诉讼，指控他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而负责审理此案的则是美国地区法官坦尼亚·查堪。周日，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在那位被指派审理这起荒谬的言论自由、公正选举案的法官面前，我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连那位法官自己也知道。川普说，我们将立即以非常有力的理由来要求撤换这名法官，同时要求把审判地点移到华盛顿特区以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企业持续减少对华依赖，上半年从中国进口量暴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近日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数据库中注册了一款新型 VR 头显，意味着这款设备已经获得了在美国销售的许可。分析人士认为，这款新设备很可能就是即将推出的 Quest 3头显。根据 Meta 公司之前的官方宣传，Quest 3头显比前代产品 Quest 2有大幅度的升级，包括更轻薄的设计、更强大的高通骁龙芯片组以及支持彩色透视功能。此外， Quest 3头显还将支持 Wi-Fi 6E 标准，这将提高无线网络的速度和稳定性。不过，这些改进导致 Quest 3的起售价将为499.99美元。除了新款头显设备外，Meta 公司还在 FCC 的数据库中注册了两款新型手持控制器，估计应该是配套 Quest 3头显使用的 Touch Plus 控制器。 Touch Plus 控制器将和 Quest 2附带的控制器有所不同，不再有外部追踪环，并且采用了 Meta Quest Pro 头显所使用的 True Touch 触觉技术。 Meta 公司说，将在9月27号举行的 Meta Connect 活动上分享更多关于 Quest 3头显的信息，并计划在今年秋季正式发售这款设备。
据彭博社8月5号的报道，全球第四大车企 Stellantis NV 计划推出一款全新的廉价电动汽车，售价低于25,000欧元，将与比亚迪和雷诺旗下的达契亚 Spring 展开竞争。 Stellantis 旗下菲亚特汽车公司执行总监接受受访时透露，这款廉价电动车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菲亚特熊猫型车型，将于2024年7月亮相。他说，市场确实需要更多经济实惠的电动汽车。 Stellantis 还将在明年初开售雪铁龙生产的 EC3 电动汽车，售价同样低于25,000欧元。据悉， Stellantis 和韩国电池制造商三星 SDI 计划在美国开设第二家合资工厂，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目标是在2027年开始生产，初始产能为30世纪瓦时。Stellantis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新工厂将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到2030年前为北美市场提供至少25万辆新型纯电动汽车。
银河系中大约有1000亿颗恒星，它们都被锁定在某种简约、有组织的轨道上，但也有少数脱逃者。天文学家在最近报告了6个新的恒星逃逸事件，其中2个还是有史以来最快的。银河系每个世纪大约产生2颗超新星，并不是每颗超新星都会引发这种恒星逃逸，这使得这些逃逸事件非常罕见。在这项新研究中，天文学家利用欧洲宇航局的盖亚太空天文台搜集的数据，确定了2颗镜像速度最快的失控恒星。第一颗恒星杰林927的速度为每秒1420英里，第二颗恒星杰1235紧随其后，速度为每秒1053英里。而人类最快的人造航天器是帕克太阳探测器，它在2021年达到了每秒101英里的创纪录速度，但也仅仅是这2颗恒星速度的1/10。天文学家指出，逃离地球引力需要每秒7英里的速度，而逃离银河系的逃逸速度则需要高达每秒341英里。这2颗失控的恒星高速穿越银河系后到达的目的地仍然是一个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鉴于中国和墨西哥一些最危险的贩毒集团正在加强使用数字货币进行芬太尼交易，目前美国已经大幅改进并加强追踪技术，以了解芬太尼毒品交易的资金流动和走私进入美国的快速变化情况。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近日报道，芬太尼毒品走私者使用数码货币正在呈现爆炸性的增长。根据一家私人加密货币追踪机构的数据，在截至今年4月的过去一年里，使用加密货币购买芬太尼原料的交易增加了 450%。 包括美国缉毒署 DEA 在投资开发加密货币跟踪软件方面都加强分辨墨西哥毒贩集团最老练的洗钱人员。联邦特工多年来一直在跟踪毒品集团的财务及供应路线，尤其是国土安全部近期加大了侦查监控的努力，并有一些重大的破获收获，包括今年春季在边界附近缴获将近5吨的芬太尼。与此同时，美国国税局也部署网络娴熟的特工跟踪暗网平台上加密货币的转账支付，而国土安全部的调查小组也在靠近墨西哥边界的一些秘密房子内仔细查找数码线索。美国当局目前在重点打击墨西哥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和哈利斯科新时代，这2个集团是美国境内多数的芬太尼毒品的源头，而中国公司仍旧是制造和大量出口芬太尼原料的国家。官员强调，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由于芬太尼贩运激增的影响，也许要等到数个月，这些新的执法力度才能显现出来。
英国官员担忧中共将利用电动汽车收集英国情报。此外，美国运输部长布蒂吉格也对中国自动车引起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感到担忧，并指自动车技术可能会成为美中新战线。请听报道。
美国之音5号报道，中国企业正在全球最大的自动车试验场美国加州测试其生产的自动车，而美国开始对中国自动车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感担忧。美国运输部长布迪吉格7月20号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无论我们谈及硬件还是软件，就像对电讯或 TikTok 的担忧一样，我们对中国运输技术也存在担忧。美国运输部长称，华盛顿正在研究与一些中国公司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他们搜集的数据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布迪吉格表示，自动车技术可能会成为美中正在进行的科技冷战最新战线。香港媒体表示，4名跨党派议员7月致函布迪吉格及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对中国的自动车技术在美国的流行情况以及如何限制这一趋势展开调查。议员们在信中说， 自动车、激光雷达、雷达、摄像镜头、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传感器和半导体所使用的技术都可被用来搜集有关美国民众和基础设施的数据，这些数据传回中国，并最终会分享给中共。议员也特别关注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自动车和设备测试。与此同时，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称，英国政府官员也担忧中共将利用电动汽车收集英国情报，但为了尽早实现零排放目标，英国将被迫进口更多中国电动车。报道称，英国政府担心中国电动车内嵌的技术可能被用来收集大量讯息，包括位置、录音和影像片段，同时也容易受到远程干扰而无法使用。英国在2020年禁止中国电讯设备供应商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并设定截至2027年底移除所有华为设备的期限。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在美中关系持续波动之际，很多美国公司正在加速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近年以来，墨西哥已经正式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近期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今年头五个月，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已暴跌 24%， 而墨西哥正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华盛顿邮报周日指出，许多美国公司，诸如惠普、史丹利百德、乐高等，近年来一直在为美国的消费者调整供应链。他们要么为了避免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带来的风险，要么转成产地更接近消费者的长期战略。报道指出，由于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合力，使得全球供应链在驱动下重新调整。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人的工资不断升高，令以往廉价劳工的优势逐步消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建厂的越来越少，这表明其他亚洲国家将持续增加对美国的出口。此外，中共当局以国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战略，对大批私人公司的整肃，以及对美国的恶意态度等等，更令商业关系进一步冷却。报道援引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亚当·斯莱特的分析说，政府对彼此的行为更加敌对的立场，开始影响私人领域的决策，因为这改变了风险轮廓。报道表示，美国人花在购买进口产品上的支出，每6美元就有1美元用于中国产品，而新冠病毒疫情前更高，是4美元就有1美元花在购买中国产品上。另一方面，日本也在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不过像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向菲律宾船只开水炮，美国警告会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出席沙特会谈，乌克兰和平讨论有进展；
中共向菲律宾船只开水炮，美国警告会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中俄军舰靠近阿拉斯加，美国派遣基舰回应；
摩根大通不再预计美国将在今明两年出现衰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42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为期2天的吉达和平峰会。国际社会推动就持久公平的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达成共识的行动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烈·伊尔马克称，周日举行的会谈非常富有成效，而莫斯科则称这次会议注定是一次试图让全球南方国家支持基辅的失败的尝试。据参与或了解这次闭门会谈情况的人士透露， 与会各方同意就战争的全球影响开展更详细的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与会国似乎都愿意在未来几周内以目前的形式再次举行会议，俄罗斯则被排除在外。沙特打算提议就乌克兰和平计划中提出的具体问题成立一系列的工作组，其中一些问题涉及俄乌战争的全球影响，可能包括核安全、环境外溢效应和粮食安全。最近几天，联合国斡旋的黑海粮食倡议的失败凸显了食品安全问题。
路透社7号报道，由于台风杜苏芮造成的洪灾，中国吉林省舒兰市这个周末通报有14人死亡。中共官媒6号报道，罹难者中包括3名官员，其中一人是副市长。自从杜苏芮两周前在福建省登陆以来，中国东北部、北京和河北省就下起了滂沱大雨，并发生水灾。到目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指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到灾区看灾，而中共7名常委继续隐身。有报道说，水灾并没有影响中共高层到北戴河休假。另一方面，中共的作为也引发民间反抗。8月5号，黑龙江哈尔滨双城区水利局派人到前进乡关水闸，村民担心关闭水闸会引发洪灾，因此到水闸地阻止水利局关闸。此前，当局为了保护北京泄洪，造成河北霸州、涿州等地大淹水，中共官媒却宣称是降雨导致淹水，引发霸州民众的怒火，打电话痛骂假新闻，有人甚至直接前往市政府前抗议，却冒出一大批黑衣人手持警用防暴盾牌，把民众暴打了一顿，但民众依旧在市政府前抗议。
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要来场综合格斗铁笼战，并在旗下社交媒体 X 直播。扎克伯格随即在自家社交媒体接下战帖，说他准备好了。马斯克6号在前身为推特的社群媒体 X 发文说，扎克伯格对接马斯克的格斗赛会在 X 直播，所有收益都会捐给退伍军人作为慈善之用。马斯克当天还在 X 发文，指自己一整天都在举重，为这场战斗做准备。扎克伯格随即在他为直接挑战推特推出的新应用程序 Threads 上说，他准备好了，还有意所指地说，难道我们不该用个更可靠、更能为做慈善募捐的平台吗？似乎是在挖苦马斯克去年接管推特之后，推特遭遇的连串问题。马斯克看到扎克伯格的回应，立即在 X 上发文说，如果他准备好了，我也乐意来场铁笼战。这场大战日期未定，如果真的上演，预料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国际研究实验室 Ada Data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中国自从公元2000年以来，向全球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资金，建设港口等基础设施，共涉及46个国家、78个港口、123个海港项目，总价值高达299亿美元。在2到5年内，中国最可能在8个地点建成海外海军基地，印度太平洋和非洲地区各占4个，跟美国较量的意味浓厚。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理查德森4号坦言，中国未来可能在西半球建立军事基地。不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资源教授霍姆斯说，随着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越发明显，令人怀疑沿海国家是否会允许共军建造类似美军横须贺或佐世保等可供战争使用的完整海军基地。
今年7月，变性运动员罗莉拿下全美女子网球草地锦标赛单打冠军，引各界争议，这也让女子网坛传奇拿下18座大满贯单打桂冠的纳夫拉蒂洛娃在社交平台 X 上抨击了美国网球协会的跨性别政策。纳夫拉蒂诺娃周日回应妇女运动独立委员会创始人沙斯比琼斯的帖子写道，由于这可怕的政策，女子网球正变成一个笑柄，因为这些政策优先考虑男性的心理健康和身份，而不是热爱网球的女性。上周，怀俄明州网球协会主席 福尔克罗德辞职，并表示允许男人与女人竞赛是非常不公平的。他对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布鲁克林·罗斯参加怀俄明州州长杯提出异议。
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加州贝克斯菲尔德的 Target 商店下午4点过后禁止没有成年人陪同的青少年进店。这家商店位于山谷广场购物中心。 Target 的员工告诉当地媒体，这项政策的改变是由于商店里的盗窃和打架事件。据媒体说， Target 员工不允许检查顾客的身份证以核实年龄，但他们可以驱逐看起来18岁或以下的青少年。这项政策引起了一些争议，一位家长感到不满。他说他的两个孩子，一个19岁，另一个16岁，他们遵守规则却被要求离开商店。这项政策不适用于山谷广场购物中心的其他任何商店。根据这家购物中心的行为准则页面，任何破坏愉快的以家庭为导向的购物环境的活动，比如跑步、嬉闹或者任何性质的扰乱秩序的行为都已被禁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向菲律宾船只开水炮，美国警告会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摩根大通公司的一位顶级经济学家不再预计美国将在2023年底之前出现衰退，他预计2024年也不会出现衰退，但说潜在的衰退风险仍然很高。摩根大通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费罗利上周五正式放弃他们先前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测，使这家按资产额计算为美国最大的银行跟华尔街其他银行的观点更加一致，就是尽管美联储已经把利率提高到22年的高点，美国仍有可能避免出现衰退。费罗利在上周五的一份写给客户的报告中解释了他的观点。他提到第三季度数据的改善、通胀放缓以及美联储越来越有希望在不破坏美国经济的情况下成功抑制住通胀。不过虽然费罗利已经从他的基本假设移除衰退预测，但他认为衰退的风险依然存在，如果通胀再次加入上升，便可能刺激美联储进一步加息，从而拖垮经济。
美国汽油价格反弹到9个月来新高点，主要因为沙特阿拉伯等国进一步减产，使今年夏天国际原油价格强劲反弹20%，而且油市重新预期今年内国际油价可能涨到每桶100美元。油价上涨可能使美国通胀止降回升，令拜登政府高度忧虑。美国国内汽油价格7月反弹近10%，达每加仑3.83美元。柴油价格也同步上涨，对工业及农业部门造成冲击。沙特上周宣布，现行日产量减少100万桶的措施将持续到9月底，且不排除延长更久，甚至更进一步的减产。国际能源总署也警告，未来几个月国际油市将非常吃紧。沙特已经宣布调高9月对亚洲及欧洲的关定售油价格。分析师指出，美国已经大量提取战略石油库存，因此白宫没有多少方法可以抑制这波油价回升。
近日传出长江实业集团创办人李嘉诚七折抛售香港房地产的消息。8月3号，长江实业旗下的新楼盘青海一二公布了第一张价单，其中最便宜的开放式单位实用面积210平方尺，扣除18%的折扣后，折实售价为290万港元，约合每平方尺13810港元。这个价格比周边的二手房便宜了30%，甚至回到了7年前的价格水平。有业内人士说，青海一二的价单就像炸弹，击穿了二手房业主的心理防线，或许将对二手市场价格造成冲击。这个新楼盘刷屏的同时，长江实业集团在8月3号披露了2023年中期业绩报告。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集团已经确认的物业销售收入为82.46亿港元，同比减少59.6%， 收益为35.3亿港元，同比减少56.2%。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8月5号，中共海警在南沙群岛仁爱礁周边对菲律宾军用补给船只进行了攻击，遭到美菲两国的共同谴责。华府重申，对菲律宾公共船只、飞机和武装部队的武装攻击，将促使美国援引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款，做出共同防御的承诺。请听报道。
周六，正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护送船只为驻扎南沙群岛仁爱礁的菲律宾军事人员运送食物、水、燃料和其他物资时，遭到中共海警对补给船只进行拦截和水炮攻击。菲律宾武装部队表示，中共海警的行为肆意无视船上人员的安全，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根据菲律宾军方发言人阿吉拉尔上校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中方过度和攻击性的行动，第二艘包租船无法卸载货物，也无法进行例行的部队轮换和补给行动。我们呼吁中共海警和中央军委谨慎行事，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防止危及人民生命的误判和事故。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中共一再威胁南海现状，直接威胁到地区和平与稳定。面对此类危险行动，华盛顿将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国务院在声明中说，美国重申对菲律宾公共船只、飞机和武装部队，包括在南海的海岸警卫队的武装攻击，将促使美国援引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作出的共同防御承诺。同时重申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2016年国际法院的南海仲裁对北京和马尼拉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敦促中共当局应遵守相关规定。
中共和俄罗斯多艘海军军舰上周联合巡逻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美国专家称，这似乎是接近美国海岸最大规模的此类舰队。美国派遣4艘海军军舰和1架侦察机回应，请听报道。
中共和俄罗斯上周在美国阿拉斯加附近进行了联合海军行动，美军随即派遣驱逐舰和海上巡逻机进行有力回应。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听取了美国国防官员的相关简报，他表示，这次联合行动由美国的2个重要对手中俄发起，共有11艘舰船，地点在阿拉斯加西南海岸附近。沙利文在8月5号晚间的电话采访中对 Fox News Digital 表示，就中俄之间的联合海军特遣队的规模和范围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沙利文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北京和莫斯科独裁者领导的独裁侵略新时代，他们的侵略性越来越强。沙利文说，与去年9月份发生的类似事件相比，美国对这次事件的回应已大大加强。2022年9月19日，美国在阿留申群岛以北约90英里处发现一艘中共导弹巡洋舰与另外2艘中共船只和4艘俄罗斯船只后，仅派遣了1艘海岸警卫队船只应对。《华尔街日报》上周六首先报道了中俄的这一联合行动，报道说，美国除了出动4艘驱逐舰外，还派出了 P8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跟踪中俄船只，这些船只靠近阿留申群岛，但未进入美国领海。美国北方司令部证实中俄海军联合巡逻，并告诉《华尔街日报》，我们指挥下的空中和海上资产开展了行动，以确保美国和加拿大的防御。中俄巡逻队当时在国际水域不构成威胁。负责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上个月表示，美国已经开始监视中俄目前的巡逻行动，并试图确定他们是否正在前往阿留申群岛、菲律宾海、关岛或夏威夷。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